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咱们的投稿邮箱是13147838@qq.com， 并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这位朋友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位投稿的朋友，他的网名叫做 PARN， 年龄40岁，男性。他说，大凯你好，我第一次投稿有点紧张啊，写得不好，但是呢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儿。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讲述几个家里人还有自己的亲身经历。先说第一个事儿吧，我一个小姨夫啊，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件事儿，相当轰动的。当时呢，我小姨夫在我家现在住的地方附近工作。91年左右那个时候啊，南京城还不算大，我家现在住的地方跟农村差不多，还有很多的水塘和田地。有一天，我小姨夫的同事请他喝酒，他就留在人家家吃饭喝酒，到夜里11、12点才回家。那时候，小姨夫他们家住在雨花台西街附近，从这个同事家到他家骑自行车大约半小时不到。但是农村嘛，没有路灯，也没有那么好的路，都是乡间土路，坑坑洼洼的，还挺脏。他喝到11点多就打算骑着自行车借着酒劲回家睡觉，可是小姨夫的同事就一再挽留他，说喝多了酒了，天亮了之后再走也不迟嘛。因为当时我那小表妹年龄还小啊，家里又只有小姨娘一个人在，她不放心，于是坚持回去。那时候小姨夫年轻啊，血气方刚，又在农村插过队，喝点小酒之后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跟其他几个喝酒的同事道过别就走了，一路上歪歪扭扭的骑着车向家里赶。大概骑车骑行了一半的路程吧，他突然看到前面大约200米开外有一个黑乎乎的影子，个头挺高，脑袋奇大无比，正一摇一晃的向他移动过来呢。小姨夫一开始没怎么当回事，以为也是走夜路的人，可是等到两者之间距离在100来米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就下车不敢再走了。因为那个影子黑的有点没道理啊，纯黑纯黑的，就像是把周边的光线都给吸进去了一样。直到靠近了，我小姨夫才发现那家伙脑袋大呀，比灯笼还大，身子左摇右摆的，身高大概有2米多。而当他发现我小姨夫的时候，竟然直直的向小姨夫这边移动过来了。这时候我小姨夫的酒醒了一半，一个机灵赶紧掉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用手抹头发，据说抹头发是可以激发出静电火花，驱逐邪祟的。小姨夫好不容易连滚带爬的跑回同事家，这说话都哆嗦了。几个同事一看小姨夫脸色惨白，一头一脸的汗，不得了了，估计这是真出了事儿了。然后一大帮人，大概5、6个吧，点着香烟，带着电筒，骑着车送我小姨夫回的家。而路过事发地点的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点烟打火，并且一群人呢还在附近寻找了一会儿，也没发现什么黑的脑袋特别大的人，只是旁边有一条河，岸边都是垃圾，还有一艘运垃圾的船从河里经过，其他的一概没发现。大家伙不放心的把小姨夫送回家，等到了家里都夜里2点多了。后来听小姨娘说，姨夫到家之后一身冷汗，病了1个多星期呢，发烧、胃寒、浑身无力。小姨娘急得没法子呀，而邻居就告诉她赶紧烧点纸钱祷告祷告，就说些话抚慰一下这些怨灵恶鬼。那照做之后呢，小姨夫才慢慢好转呢。可这个事儿说起来呀，一晃眼20多年过去了，现在 事发地点已经起了高架桥，那个河倒是还在，附近也盖起了成片成片的楼房，离我家也不远。我想啊，那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环境问题脏乱差，又是在个河边，再加上姐夫可能喝了酒吹了风，导致身体的火焰下降，所以比较容易吸引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吧。其实后来呢，隐隐约约的听亲戚们说，我小姨夫那是遇到大头鬼了。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吧。在15年的6月份，我因公前往江宁区一个叫做蛇村的地方出差，那边有个很大的水库叫天云湖水库。吃过晚饭，我跟两个同行的一男一女外出寻找超市买点零食、香烟和饮料。因为周边都是农村和小山嘛，我们只有靠手机导航前往附近的村子里的小卖部进行购买。那时候那边的路都是柏油路，但是没有路灯，人迹罕至，偶尔才会有一辆辆汽车经过。大约在7点来钟的时候吧，周围的天已经逐渐黑下来了。我们三个人一开始还有说有笑的，后来导航提示我们从一个山间小路走进去，再走大约1公里左右就能抵达小卖部了。但是实际上眼前已经没有大路了，只有一条林间小路，或者说是小山路。我们正在寻思怎么办的时候，突然看见前头有辆三轮车，上边似乎还坐着一个人，而另外两个同行的人非说那是一只狗。我就说，你们看错了吧，那不是个老人家吗，还披着一点衣服。他们俩都不敢上前，只有我走过去就喊了一声，老人家，请问这附近有没有小卖部呀，我想买点东西。结果这个坐在车上的老人抬起头来跟我说话，当然他说的是当地的方言，我一点也听不懂。然后他又跟我比比划划的，意思是从刚才那个林子的小路里穿过去就能到。我说了一声谢谢，就走回去跟那两个人说，老人家说了咱得走那个小路过去。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而且似乎要下雷暴雨，那个云彩压得很低很暗，周边比刚才来的时候要暗了许多。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还是先回去吧，一是因为快要下雨了我们都没带雨具，二是那条小路很偏僻，是在树林子里的，地上有拖拉机压过的印记，并且这边还带着一姑娘，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回去比较好。而这第三嘛，就比较邪门了。我们达成一致打算回去，但就在走的时候发现三轮车跟那个老人家都不见了，于是我们赶紧往回走了。这一路上风也刮起来了，温度也在降低。在路过一个大转弯的地方的时候，那个男同行啊，平时是不抽烟的，他突然问我要了一根烟，并且点了起来。我看了一下烟呢，就剩几根了，勉强应该能够撑到宾馆吧。一路上我们也没怎么说话，当快看到宾馆的时候，雨点已经打下来了，我们是一路小跑跑回了宾馆。进了房间之后，我那个男同事跟我说，刚才路过那个山坳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突然一阵阴风，有一股阴冷的恶寒呢？我说有啊，我怕吓着你们没好说，所以我点了根烟。他脸色一下不好看了，他说是我也感觉到了，所以我问你要了一根烟吗。并且他还说，你确定在三轮车上坐着的那个不是只狗吗？我说我确定，那是个老头子，胡子拉碴的，如果是狗的话我怎么能问路呢。然后这哥们就不说话了，只是问了我一句，咱们走的时候三轮车跟那个老头子在哪儿啊，他为啥要把咱们往林子里头引呢。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当时那老爷子是叫我们进林子的，而且在我们决定回宾馆的时候，老爷子跟三轮车确实都不见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接着我再给大家说我下一个故事吧。 16年的时候，我经历了一场变故，那段时间身体十分不好，运势也差，诸事不顺。因为我从事的是电脑网络跟数据库管理方面的工作，经常有同事电脑有故障或者有问题，请我过去帮忙解决。有天上午10点左右，我到隔壁同事那边帮他处理了一个故障，处理完之后，我就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就准备回自己办公室了。就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个需要他注意的事儿，于是我就回头想跟他进行说明。而就在我回头的那一瞬间，就那一瞬间啊，我突然看见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子披头散发，低着头站在他身边，可是我看不清那个女人的脸，那衣服很长啊，一直拖到地上，看不见脚。那一瞬间我像是如遭雷击一般，头皮发麻，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刻呀。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秒钟左右，我当时就僵那儿了，难以置信，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有这么一天。随后我紧闭了一下眼睛，定了定神，再睁眼就什么都看不见了。而那一次我是真的吓坏了，平常我自我认为我这胆子还挺大，玩鬼屋什么的我都是走在第一个，不管是真人的还是那种机器的鬼屋，我从来不曾害怕过。可唯独这一回，我确信我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16年，当时跟失散了好多年的高中同学取得了联系，我那会儿挺开心，于是几个人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大概有10来个，都是老同学，除了互相了解现在各自的工作家庭情况之外，最多的就是怀旧，说一说我们当时在学校的事儿。有一天我就随口说了一句，我们哪天晚上去爬山讲鬼故事怎么样啊，居然几个人都同意了。于是一个女生还特意找了一个有阴阳眼的朋友，怎么一行六人，三男三女，晚上一起吃饭之后开了2辆车相继出发了。我带着3个女生1辆车，2男生1辆车，我们是从中山门上山的，先开到范洪仙烈士墓，决定探险从这儿开始。当时呢我还做了些准备，手电筒、矿泉水、糯米都是我带的，一人分了一把电筒，各自抓了一把糯米放在口袋里，还有一些撒在车子里和车子外，然后我们就顺着墓道出发了。在快走到烈士墓碑前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个有阴阳眼的姑娘，后头咱们就简称她为阴阳眼，就问她，你能看到啥呀？阴阳眼没说啥，只是笑了笑，说暂时没什么事儿。后来绕了一圈也没发现啥，我们呢就准备前往下一处目的地。就在我准备把口香糖吐到一个垃圾桶里的时候，阴阳眼把我叫住了，说哥呀，你别过去了，那边有个孩子，那是一个小孩，他很害怕你，你不要去伤害他。我当时愣了一下，赶紧退了回来，口香糖也没敢吐。于是我们一行人呢就继续往前走，前往无良殿。无良殿是国民政府供奉阵亡将士的公墓地，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查找一下介绍，这里啊就不过多赘述了。到达无良殿之后，停车熄火，关灯下车。可是关灯的一瞬间，那可真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啊。然后我们就走到大草坪上，那里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桂花树，号称桂树王。听说这棵桂花树王就是用来镇压孤魂野鬼的，旁边的灵谷寺也是用来镇邪辟邪的。然后一行人呢就在草地边摆开阵势，说起了鬼故事，期间还抽了几根烟。突然一个同学就问那个阴阳眼，就问他，你能看见啥呀？这位有阴阳眼的姑娘就说，我感到不舒服，我能看到这桂树王旁边有几个军人模样的灵体，他们正立正站队，似乎是在守护着什么。说实话，我当时只是觉得有点意思，并不害怕。说完了几个拿手的故事，也就是我上头说的那几个， 有自己家经历的，也有听说的，大家意犹未尽，决定啊再去最后一处廖仲恺、何香凝的墓地。那个地方我小时候经常跟舅舅还有几个表姊妹一起去。墓道很雄伟，走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墓和墓碑，在墓下左右各有一个房间，我们小时候那边各有个小洞，似乎是可以进去的，里面刷的白油漆，我至今都记得。也是听说通过这两个洞是可以到达墓里面去的。墓的上头左右各有一个小亭子，说实话这白天去倒是没啥，阴阳眼也没看到啥特别的，倒是在那边谈恋爱的情侣有不少。当时我就纳了闷了，什么地方不好好谈恋爱，你非得在这儿谈，也是够可以的。我走的时候就往旁边那两个亭子走去，想抽个烟增加一下火焰再走。可是就在我踏进凉亭的一瞬间，阴阳眼大叫起来了，就说，哥你别过去，那边有个很凶恶的阴气团。我突然就停下了，点燃一根烟，问他那是个啥呀。阴阳眼似乎很紧张，说不知道，只是一团阴气特别凶恶，可能是死去的一些动物呀。正说着呢，另一个同学也过来了，也点燃一根烟，不以为然地说，嗨，没啥了不起的嘛。之后我们就开车陆续下山，在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我又拐了，当后车跟着我的时候突然啪啪两声，被电子警察照了。后来大家分开的时候我就说，你没看见红灯吗？我同学说，活见鬼了，我看到的明明是绿灯啊，还有七八秒的时间呢，怎么可能曝光啊。但是后来呢，通过短信提示知道确实是闯了红灯。他很纳闷，说自己开车开了有六七年了，这红绿灯分不清吗？直到查询违章照片之后才发现真的是闯了红灯。那么他之前看到的绿灯还有七八秒是怎么回事啊？于是从闯红灯开始，我们六个人几乎都为这次的行动付出了代价。我们一趟车里的一男三女，其中我跟一个女生回家之后浑身无力，昏睡了两天，一周都打不起精神来。那个阴阳眼还是个学生，回宿舍之后也是发烧一周。而另一个姑娘因为跟上司吵架被炒了鱿鱼，她东西后来啊还是我好了以后帮她搬的。而后车的两位男生，一个是公司里莫名其妙亏损了20万，另一个除了被闯红灯罚了款之外工作也丢了。从那以后啊，我们再也不敢晚上到这些邪门的地方去了，更别说去讲鬼故事了，实在是有损运势和身体健康了。故事的最后啊，跟大家唠叨几句。以上故事听说的部分基本上我能确定确有其事，我自己的经历我更是可以用自己的人格保证那都是真事儿。综上所述，第一，有的东西不管你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不可否认客观存在的事物，未被证明或者未被感知就不能代表不对或者不存在。比方说现在有的科学家就认为灵体可能是一种能量，一种磁场嘛。第二，风俗和迷信是两回事，很多风俗都有它特别的道理，所以不能一棍子打死。很多风俗跟迷信很像的，但是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各自认清是非曲直。第三，特别警告一下那些想尝试招灵呼灵的朋友，千万不要作死啊！不作死就不会死，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跟你的家人是无法承受的，没那个金刚钻咱就不揽那个瓷器活。这世界上或者说咱们这个维度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无法理解无法掌控的超自然或者说超科学的东西存在。最后，人呢，一定要心存善良，心存敬畏。我永远坚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而且永远是一报还一报。不管我说的是对是错，各位听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体会吧。大家晚安。 好了，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做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投稿的这位朋友。最后这番总结呢非常对啊，大凯个人也是认为，有很多事情啊，你不相信它，或者说是未经科学证实，它不一定说是一定就会没有。人呢，不管它有还是没有，心存敬畏肯定是错不了。整个故事啊，给大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那个爬山去墓园讲鬼故事那一段，这个真的是没事找刺激了。以前咱们在大凯夜谈当中啊，没少提及。并且那种地方咱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是烈士陵园呢，还是一些这种荒野坟地，都不要这么做，打扰逝者安息呀。甚至那个地方还有谈恋爱呢，这个就有点扯了，你实在是没地儿去了吗？你去个公园它不像吗？对不对？所以说有很多地方它是不恰当的啊。你这可好了，不但晚上去了啊，深更半夜的去了之后还讲鬼故事。你比方说大凯我吧，我一般在晚上十一点之后就不太讲鬼故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十一点过后子时开始嘛，啊，阴气较重啊，我也会有一些禁忌给自己约定。不过呢，有很多时候因为录制的这个时长问题啊，我没有办法特别的能够随意的掌控自己的录制时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深更半夜咱尽量不去一些比较敏感啊或者说是诡异的地方去玩。你在家喝喝酒打打牌是吧，实在不行咱找一迪厅或者说是 KTV 你去玩玩也可以，放松放松。对吧，那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不会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希望大家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引以为戒吧。好了，咱们本期大凯夜谈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想给大凯投稿诉说一下您的诡异经历的话呢，请记住以下三个投稿方式。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粉丝投稿群四群 5467-68684，把你想说的发送给群主，也就是打开我就行了。还有第三种投稿方式，把您的稿件和想说的话发送到邮箱13147838@qq.com 就行了。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